就缓和过来了。缓和过来，宝玉就说，好姐姐，你把汤拿来我尝一尝啊。就是他看他好一点了，他才敢讲说啊，你把汤拿过来喂我喝一口汤，这样。好，玉钏就说，我从来不会喂人吃东西。好，你看到玉钏这个时候就说，我不要理你，你也别碰我，因为姐姐的这个例子太痛苦了，所以我不要理你，你也别碰我，所以要我喂你吃汤，他不肯，他我从来不喂人家吃东西，等他们来了再吃。那你有袭人啊，有晴雯，有麝月，你一大堆丫头，他们可以喂你吃汤。好，就表示说他还是不要和气。虽然三分喜色，可是作者写细节写到惊人的地步，就是一步一步松软一点，松软一点，可是还没有和解，摆明说我不要跟你和解啊。那宝玉就笑着说，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为走不动啊，我们讲说他的屁股一直到小腿都打烂掉了，说走不动，那你递过来尝了，你好赶快找回去交代，就是人家派你来给我吃东西，我如果不吃你也不能回去交代，所以你就早点拿过来喂我吃了，你自己也好吃饭，那我一直在耽误你，岂不饿坏了你。有没有发现完全不像主人对丫头在讲话，我们从来没有在旧小说戏剧里看到有过这样的主人。所以我一直觉得宝玉会是一个新时代的人，就是他其实觉得回到人的原点，就是你这样子对我不好，侮辱我，或者是责备我，指责我，怪罪我，可是他一味就觉得有可能和解吗？好，所以你看到那个退让，一直退让到最后说你来喂我喝一下汤，你赶快就回去把这个事交代了，那么你也可以自己吃饭，不然你饿坏了怎么办。后来他说，没办法，你真的不要给我喝吗？那你懒带动，你不想喂我，那我就忍着疼自己去拿吧。好，你看到最后一招是苦肉计，苦肉计其实是最有用的计，永远是最有用，因为你会不忍啊，你会不忍，所以他忍着说，那我拿了，他就要下床，那一下床他就痛，他就叫，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他整个身体被打烂了，下半身都打烂掉，所以他就一起身就痛，禁不住就哎呀就叫，可是又想说，你既然不喂我，我只好自己吃啊。那玉钏看他这般忍不住，然后就才站起来，好，这个时候和解了，因为你对一个弱者你才会和解，你对一个强势的人你不会和解的。好，你注意一下，就说在所有的人性空间里面，你对一个比你弱的时候你会和解，当他把硬壳打开以后你就和解了。好，所以他一面说他就气起来，他就说他只好喂他了，他就站起身来，躺下吧，哪是造的孽，现在现世现报。好，你看到玉钏骂他了，对不对？一个丫头骂了主人，这个话他不和解说他不会骂的，他现在说，哪是你哪一辈子做的孽，你现世现报。可是讲完这句话他决定要喂他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这里面的转换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宝玉怎么样用一个软功夫让一个完全硬壳的这个玉钏最后整个打开来啊，整个这个打开是他整个心灵上的打开啊，他打开了以后他自己好过了，那么他也可以去骂这个人了。其实你最痛苦的时候你连这个人骂都不能骂的时候，现在他说你哪是做的孽，你现世现报，他骂出来心里都舒服一点。所以宝玉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其实宝玉是佛，《红楼梦》里面宝玉是佛，就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真正的佛是这样的佛，不是那个整天念阿弥陀佛，是说你自己扮演了一个你可以忍所有的事件的人，你去容了所有的事件啊。所以我们看到，金钏就骂了他，然后叫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啊，就说人有两个眼睛嘛，你要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你？其实这里面真的讲了很难听的话啊，一个丫头骂这个主人骂到这样，可是真的骂完其实也就舒服一切了。然后一面嗤的一声又笑了，就端过汤来，有没有发现好了？就是他也笑了，骂过以后也笑了，然后又端过汤来，自己也觉得自己憋这个气在干嘛？就是人生为什么自己钻牛角尖钻到过不了这一关，然后嗤的一声笑了以后就好了，就端过汤，也不过就是喂人家吃一个饭嘛，就端过汤来。宝玉笑着说，好姐姐，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你如果见了老太太太太一定要放和气一点，如果还是这个样子你又要挨骂了。我希望很多朋友读到这一段会掉泪，我觉得宝玉的话是说，你要生气你就在这里生气了，因为我不在意，可是你等一下走出去，你是一个佣人，你如果生气你就要挨骂要挨打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那里面对人最大的关心啊，就是说你要生气就在这里生吧。所以我常跟朋友讲说，让你自己的家可以让朋友来生气，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他的壳会很硬。可是真正的所谓我们讲菩萨心肠是这个东西。所以宝玉你慢慢读下去，他是真正的佛，真正的菩萨，就是他一直在关心人啊，所以他打破了很多的伦理，很多的阶级界限，他就是在关心说这个人他不要受伤啊。所以这一段话看起来轻描淡写，非常动人啊。就是你生气你就在这里生吧，见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气些啊，如果还这样就要挨骂了。那玉川说吃吧吃吧，不用跟我舔嘴蜜舌的。有没有发现玉川完蛋了？因为玉川忽然发现说这个人这么疼你，然后他就很生气，因为他对他自己的那个刚才的那个样子有点羞怯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玉川好像说你别跟我舔嘴蜜舌的，可是心里整个软了，就是因为他完全知道这个人关心他。所以你注意一下，你如果真正懂人性，你会注意到那个朋友跟你讲这种粗粗的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和解，他是真正和解，在这句话里和解了。他说吃吧吃吧，不用跟我舔嘴蜜舌的，我可不信这些话啊。所以这才是一个对的反应，这也才是一个好的文学啊，才会写出这些东西。如果这个时候玉川说哎呀你好爱我，你好感动，那真是要肉麻死了，那就是坏的文学。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玉川因为他一下转不过来，就是一个硬壳刚刚拿掉的人是非常害羞的，所以他怎么可能会讲那种话？他一定会说吃吧吃吧，你别讲这些让我肉麻的话了，舔嘴蜜舌，我可不信这一套啊。所以两个人的和解真正这个时候才和解了啊。说着就催宝玉喝了两口汤。好，你看到下面宝玉的计谋，那种14岁男孩子对人的最大的爱的计谋，他就希望这个汤这么好，他希望玉川可以喝一点，所以他说不好吃，不吃了。那玉川就说阿弥陀佛，这样的汤还不好吃，用几只鸡来炖的，然后借了荷叶的清香，这么好吃的汤还不好吃，什么好吃啊？那有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可以对话了？刚才是不能对话，现在已经可以对话，就回到人的原点可以对话了。那宝玉说一点味道也没有，根本不好吃，你不信你尝一尝就知道了。那玉川就赌气，就说不相信说这个汤竟然不好吃，就尝了一尝。宝玉笑着说好，现在好吃了。有没有发现完全14岁的男孩子调皮，可是他就是要他要玉川吃两口，因为他觉得好东西。宝玉最大的问题是他所有好东西一定要跟别人分享，他觉得所有的好如果只是自己的，这个好不叫做好。所以他的生命他的爱也是如此，所以他所有的痛苦跟快乐都在这个世界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个计谋。那玉川听了才了解了，原来是宝玉哄他吃一口，就说你说不好吃，现在好吃我也不给你吃了。好，你可以看到我讲的和解，就是人跟人可以讲这种话的时候才叫做和解啊，他才自然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说哎呀，拜托拜托，给我吃嘛给我吃嘛，就是回到人的真正的样子了，刚才都是两个硬壳在那里。那玉川又不给他，一面叫人打发吃饭的丫头们，方进来时忽然有人来回话，传二爷家的两个妈妈来请安，来见二爷。宝玉听说就知道是复盼傅氏家的妈妈来了。好，这边有一点复杂，我解释一下。有一个姓傅叫傅氏的人，这个人其实是宝玉不喜欢的，因为傅氏有一个妹妹傅秋芳，长得很漂亮啊，传说很漂亮又懂得书画。那这个傅氏一直想借这个妹妹来跟大家族结亲，那宝玉不喜欢傅氏，觉得他很势利啊，然后做人也很让他觉得有一点下流这样。可是他又觉得这个家里面有这样一个女孩子，他很心疼那个女孩，其实他连面都没有见过傅秋芳，可他就觉得不能够怠慢这样家的婆子丫头，所以他就见了那两个婆子。可是我刚刚讲的复杂的意思说，他见这两个婆子是因为刚好他跟玉川和解了之后在吃汤的状态，那个汤不小心就打翻了，就烫了宝玉的手，汤烫到宝玉的手，宝玉立刻就抓着白玉川的手说有没有烫伤了。然后这两个婆子出去说怎么家里面会有这么一个呆瓜，自己烫到了还问丫头有没有烫到，然后外面就开始传，然后最后就登到周刊杂志上去，就说某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傻瓜。所以宝玉在外面的名声是别人认为是根本是一个呆子， 是一个完全不知道人情世故的人。可是这一段特别讲到说，宝玉的可爱刚好在这里。宝玉永远自己受伤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受伤，他永远第一个问说，你受伤了没有？可是人世间大概95%可能都已经学到的是婆子的心性，就觉得只传别人的发呆了。所以这一段戏虽然复杂，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从插进来的外来的两个人看到说，原来宝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我们在下午休息完以后，我们从这里再读下去，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加进来的重要性，就这两个婆子怎么去谈宝玉，沸沸腾腾讲宝玉的不堪，就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简直是低智障的一个男孩子。可是我们所有认为宝玉最动人的部分，在所有世俗的眼睛就是智障啊，是智障。可是如果没有情之一字，那个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所以作者其实一直在要提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一点点小小的结尾，我们就留到下午跟下一回一起来看。好，谢谢大家。